刚才念的是那个皈依和发心，念诵皈依和发心，然后我们就继续大圆满千心引导文普贤上师言教这本内容。然后之前呢，我们上一节课里面说到这个解脱的利益，解脱的功德。所以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经由学习这个人生难得，寿命无常，因果不虚，轮回痛苦，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说升起一种出离之心，就是说本来这个解脱的利益，这个就是说或者是解脱的功德，就是经由想到不解脱的过患，然后想到就是解脱的利益。那解脱呢，也要就是分，一般来讲就是解脱道分三种，或者上师、中师、下师道的这种的差别。一般小师道呢，就算是不是真正的大解脱，是就是相对的那种解脱，就意思是说在轮回当中呢，在现象当中呢，虽然说根本上面基本上就是身不由己，但是就相对的在一定的时刻里面还是有一定的就是幸福和不幸福，幸福和这种痛苦的差别。像相对有一些地方呢有相对的一些自由，比如之前我们说的人道，人的社会呢，虽然就是经历很多辛酸，哭乐交替，最终也是就是面临生死而去积累亲戚财物，就是六后事，意思我们好像活的时候呢不断的收集很多东西，一去世的时候这些东西立马跟我们没有任何关系，基本上是这样子。不管是在活的时候呢执着很多亲人啊、朋友啊、敌人啊、克服怎么样战胜就是敌方啊，这样子的一种心，但是死了以后呢，就像飘在这个重音当中的一块一张这个被风过席卷的一个纸张一样，身不由己，不由自主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但是就是说人生还是很多人很向往，就是说作为一个人多好啊，就是我们都说幸得人生这样。那特别是人生里面治愈这种精神的道路，知道如何修行，有这些门道，有这些传承，有这些修行的活生生的证悟的一些例子，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觉得获得一次人生很珍贵。但是说如果在这一世不好好修行，继续只是为了做人而做人的话，那肯定就是也会不由自主，就是这一生的这种的荣华富贵，这一生的这种聪明的头脑，就是灵活的这种身心呢，不会一直都是这样子，就是说未来是一直都会有人的身心呢， 即便是有人的身心，很多人也会经历很多种种的这些挫折呀、短寿、痛苦。所以意思是说，就是人道，还有就是一些天道、阿修罗道，这三个呢，就相对的有些自由。所以就是三善道，有很多人呢，因为对于亲身体会的这些事物呢，比较有感受。那对于没有真正的真实经历的东西呢，就是比较没有那么大的就是怨心。那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呢，告诉我们说，除了这一个就是地球上的人以道、人生人以外、动物以外，就是它作为宇宙当中的一个道，就是在其他的世界也有其他的众生，就是人道的众生在其他的这些星球上，动物道的众生在其他的星球上，天道的众生在不同的星球上。这里我们讲的是一个很大的范围，不是仅仅是在这一个地球上。即便是我们是在火星上、月球上面，还是在轮回里面。所以主要是说三善道，就是说和动物道、恶鬼道和地狱道，叫三恶道嘛。就是这两个里面呢，很多人就是还是没有，就是对出离的这个修行呢，没有太多的感受，也没有太多的知识了解。那这样子的话，他就比较像就是向往再一次投生为人呢、或者是再一次为这个天人呢、这样子的一种想法。所以在这种的这些状况呢，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就是作为三世道，就是小世、中世、上世，就是仕途、仕宾的仕，意思是说这种志向，中等的、小的和大的这种的，就是这种的愿景的人。那就是真正的想得到世间的福报，世间的德行，然后呢，就是能够继续得到就是妙善的人生，或者是成就一些天人的这些生命。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有就是世间称，人天称这种。所以这个称呢，我们之前讲过，既没有出离轮回之心，没有看破轮回，也没有看到轮回的真相，但是还是想在轮回里面好一点，就是过好一点这个意思。所以也没有就是彻悟这个轮回的本质，也没有就是说以其他众生、其他的生命，愿他们获得就是觉醒，从迷途、噩梦或者是就迷茫当中觉醒，从迷路当中呢走向正确，没有这种的就是护持他人、利益他人、度化别人这样的度化众生了，没有这样的心。那就是说没有这方面的一些善根，不论多少，但是在这一辈子的这些愿心上面，愿意做一个好人，尽量减少对别人的伤害，所以，有这样子，可能从某一种程度上还是倾向于就是，一个是减少伤害，一个是就是能够帮助其他的众生这样的一些心。所以这个上面世间的一种正见，维护世间的正义，最后呢，经由修行十善，我们所说的这，不杀生啊，不偷盗啊，不邪淫啊，然后，就是不妄语呀、不粗口骂人呢、不做离间语呀、不说很多的这些就引起别人痛苦欲望啊、这仇恨的这些是非。然后呢，身心呢比较清净，也没有很强烈的这个贪心，也没有很这种就是非常非常暴怒的这种的习性，就是还是有一定，有一些甚至是修这个就是一些基本的善心，还有修一些四禅八定这种的修行，禅心，有能够掌控自己的心，比起一般的最那个就是没有修行的一些人来讲，他还是就是比较正面，比较能够，比较就是相对调伏的心，比较清净的一个人。那这样子的话，他基于这一辈子积累的种种的善根，就是护持生命，就包括放生啊，包括就是保持一定的就是知足寡欲啊，这样子的一些集资进账的修行呢、 但是目的肯定是不是为了这个出世间的就是解脱轮回啊，或者是利益有情这样的心。即便是也许这一辈子很多人是修行人，他不是不修行，他在修，他甚至在修小乘、大乘、金刚密乘，但是他的发心呢全都是为了这一辈子的这些快乐，或者是我希望我就是下一辈子还能够获得更好，这样的一种发愿。临终之前平时修行的时候呢，主要是围绕着能够顺利一点呢，能够减少一些困难啊，就是克服一些障碍啊，然后就是希望就是能够铺垫来世的这一个路，再次获得人生这样子。所以这样子的一些状况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是这个小世道，这个部分就是解脱轮回。这个呢算不算是解脱呢？也是相对来讲，就是如果你本来可能堕于的这个地狱恶鬼畜生道，但是经由你自身的这种善良和四禅八定的修行，你投身为就是比较长时间，还是有一定的福报，有更加容易接近佛法的一些地方，接近这些智慧解脱的这些内在的科学，这些上面呢好像就是就是缘分比较深一点这样子。这种的发心就是人天乘的一些发心。那中世道的这种的发心呢，就是说他没有这种很广大的，也是说为了利益一切众生我来做什么，没有这样的心，都是一种比较自己自我的一种发心。就是说我看到了哪怕是轮回千万遍的人生呢，最后还是来时双手空空，回去的时候双手空空，死的时候也是双手空空，生的时候也是双手空空啊。那哪怕是享受很长时间呢，它终有一个结束的时候，就像一个白天的光阴一样，它终有就是从早到晚，傍晚的时候，清晨到傍晚，终有这个光就是到头的时候。就太阳有落山的时候，所以春天秋天这样春夏秋冬，最后还有冬天要再一次流转痛苦。所以看到这个以后，看到世间的这个争取这种荣华富贵争取安乐的方式呢，并不是一个非常智慧的方法，它是一个暂时的应付性的，或者是如果实在没有这个远见，说还有离开这个六道还有什么证悟啊，就是可以就是超越的这些呢，没有这方面的一种的信心、自信心、信心，那这样子的话，这种的人呢，就是比这方面就是要好一点，就是意思说他能够有一种的心，就是看到了，一般的世间的人没有看到的这个，就是说这边除这个是此事以外，还有就是彼岸这样的。或者是还有涅槃，轮回和涅槃的差别，涅槃是可能的，它通过十二缘起的观察，就是很细致入微的科学的观察一样，它观察这个一个生命的这种星辰，很细微的，就是因为什么样的力量，什么样的一种的怎么讲习性什么样的一种的机制，这个世界在运作，这个生命在运作，所以有无明啊，业心呢、啊，再然后意识的融入啊，然后就是又有这个概念的引入啊，然后物质和这个粗大的物质和这个意识的这种的结合呀，然后眼耳鼻舌身的这种的引入啊，这种的机制的能力，然后就是。感受的很多五蕴的感受，然后就产生这种爱和喜欢，不喜欢，爱和不爱，或者是讨厌这种的，就是喜爱和不喜爱，厌离厌烦这种，然后有这个得到和失去这些上面的一些很强烈的这种是怎么引入的，然后就是生老病死，这个是怎么引入的，在中间的这些苦是怎么形成的，所以对这个有很细致的观察，然后就是说哦，原来这样子缘起，就是 一切的因缘法缘起而生的话，它也有缘起还灭的一个方法。所以这样子就是说，像轮回的流转是一个方向的话，它可以就是相反的方向来运作修行，就可以就是让这个轮回停止。所以是这样子，所以可以超越。这种的呢，就是也是自己会学习这个三藏的教法呀，修习这些基本的这些戒律。出家人的有出家人的戒律，在家人有在家人的戒律，沙弥、比丘、比丘尼、沙弥尼这些有各自的这些学处，各自的戒律，然后再进一步修行对治贪心的这些不净观呢，就是这些羞耻。所以在观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所处的这种的世界的观察，然后观察就是五蕴六界这些是怎么样的一种状况，是一种的怎么样结合，是不同的东西结合在一起吗？还是它本性都是一样的吗？都这种的观察，所以经由这种来证得无余有余的涅槃。所以就是就是说这粗大的这种的物质的现象，之前我们也从间接修行行为果报这几个方面去分析过这个有部经部或者声闻缘觉的这个见解，就是小乘阿罗汉的这种的了悟。所以最后的意思是说，现象粗大的现象并不是真实的存在，粗大的现象都有这种的了解，然后也了解了人物我而获得这些罗汉果涅槃。然后这个呢就是也是有他的戒定慧的修学。所以另外一个就是说他大乘上士道的修行人呢，他其实内心当中有更大的缘起和信心。就是说我们刚才讲的小乘的佛法这种呢，我们会平时有可能会说啊，小乘是东南亚国家呀，斯里兰卡、泰国、缅甸这些佛教国家而有的，不是我们藏传或者是汉传的这个传就修行者的见解。但是其实我们平时呢，并不在于就是我们生在这个国家，我们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传统吗？还是我们去的寺庙和遗址的上师是大乘，所以我们也是大乘？其实不是这样子。最根本的是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面，哪怕西方、东方、南北边，他只要他的发心是大乘，他住在泰国，住在泰国的寺庙都没关系。但是可能就相对来讲，这种书籍和这教授接触的机会可能会就是因地而异。但是如果那地方的僧人，他真正的天然的就是自己也通过那边的有一些就是游学的这些僧人呢，一直上师呀，然后也真正的就是对于大乘的这些佛法就是有一种的就是信心，他跟他比较相应，然后平时也是这样发心的，那他也是大乘的修行人。那我们尽管是藏地或者是怎么样，但是他想到的是仅仅是他自己的解脱。那这样子的话，虽然他一直的是大乘密乘的上师，是在住在这个密乘或者是大乘这些，大乘也是密乘，就是密乘也是大乘的一部分，所以也是要发菩提心这个。所以那这样子的话，他如果发心不足的话，他可能还是一个小乘的发心，或者基础乘。因为以前说大小乘是因为发心这样子讲的，这个也是对的。但是说我们为了尊敬他们，因为大和小是概念好像就有一点不是那么礼貌，所以说基础乘。所以菩萨乘这样子，基础乘的修行呢就是非常重要。菩萨的修行、金刚乘的修行都是建立在这个根植于这种基础乘的这些修行和这种的就是法。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意思是说就是今生今世这是暂时的现象，就是哪怕是就是数生的这些轮回也是一个暂时的现象。那进一步来讲，就是说获得自己能够转生到哪里，或者是下一辈子是不是一个就是人，这个是其次要的。 最根本的是说，我们的目标设定的不是这一辈子，这也不是下一辈子，也不是下下辈子，也不是就是仅仅是希望自己就是解脱烦恼，解脱这些现象的折磨，或者是现象的控制和束缚，或者是被现象奴役自心的这种现象，或者是自己心迷失的这个现象，迷失于现象当中，这些都可以这样说哦，迷失自心也可以。就是这样的时候呢，就是说就是达成发菩提心的人呢，他更加就是从不同的程度，有一些呢就是经有一定的就是天然的一种的就是说过去的福分，过去的福的智慧资粮的积累，而到今生的时候呢，已经到了一定的福报和层次，他能够就是看到轮回的这种当中的众生。比如说就像有很多人在做噩梦，睡着了以后，有些人在做甜美的梦，那你在这边醒的时候呢，觉得啊，甜美的梦就是得中奖了呀，在开心地方玩了，就醒来的时候也没有了。那噩梦当中追逐呀，很多这些恐惧啊，这些呢也是没有必要的，因为醒来你发现这些都是就是自导自演自创的一些游戏，所以不希望他们沉迷于这些苦乐当中呢，所以发起一种的悲心，也是说证悟的人呢有这种的悲心。那这个是一个，另外有一个，另外有一些呢，就是在因地上面开始，就是你经由观察说啊，一切众生都是自己的父母，发起这种四无量的心，或者是一切众生的本具佛性，但是暂时被刻成这个垢染了，这些刻成这个染尽的时候呢，能正觉。当然这个跟以前那个慧能法师和神修大师讲的一样，就是说这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就是本身没有什么刻成所刻染，就是菩提本无树这样，或者是这两种都是一种间接的证悟和直接证悟，顿悟和见悟的这两种传统的这些修行，其实他们两个的见解并不直接冲突，他们只是不同的这些道路，所以可以达到一样的结果。那一样的就是说，从这个间接的这个上面来讲，也有这个就是愿一切众生呢，普度一切众生，这样的一种心来修行。那怎么样普度呢？你要普度一切众生，光有空口也不行，光有仅仅是一个愿也不行，但是先有愿很重要，有愿心，然后呢有行为，信愿行也有这种，就是只是现成的部分，但不论是现成还是密乘，都是修二资粮。然后呢就是在密乘里面特别修这个，就升起次第，圆满次第，或者是有直接你的修行这个直断，或者是任运顿超，清净直断，这些大圆满的修行，所以它是建立在这个发菩提心的这个基础上面。所以这个在这样的一种的发心当中呢，能够就是产生这种度一切众生的这些广大的这些愿望。那这里面呢，以前我们就讲过，菩提心的时候呢，发的是这种圆法的菩提心，圆众生的菩提心，然后是无缘大慈这样的菩提心，发心的这个过程也有所不同。但是不论如何，就是证悟这个过程当中，大乘的发心有积累善巧方便上面有不共的这个功德，所以就是意思是说，大乘的这种广大的愿呢，它本身是极大的这种的动力。你有多大的愿，一般的世俗人来讲，很多人的愿望是做一些工业革命呢，技术革命呢，或留下一些怎么讲呢，某一些就是物质或者是精神的这些遗产啊之类的，就是帮助人呢，贫穷人呢，还有就是维护某一些法律啊，征服一些地方啊，太空啊这样子。但是在佛法里面呢，就是这个不需要伟人才能做，就是这些是一般的大乘的修行人所具备的， 就是愿一切众生呢离苦得乐，愿一切众生呢脱离苦集苦因，愿一切众生得到乐集乐因，这样子愿他们呢住于就是没有痛苦的安乐当中，就是不堕在这不再一次堕入迷失，再一次堕入轮回的这种的苦的这种的当中，然后就是发起这种的平等清净的这种的发心，然后心持的方法就是大乘里面的十善六度啊，这个也是，然后密乘当中的我们刚才讲的十部心部瑜伽部外这个密和内密阿耨阿哆阿耨玛哈阿耨阿哆三个就是瑜伽，就是这样子的一种的方式来修正，就是这个道路。所以这样子，如果你不论是我们能够行持多少，基本上面有一个愿，就是说你不论平时做什么，心里面总是想着就是我修行我做事一切都是为了就是众生，那这个平时很多人的心里没有，但是就是说你现在可以这样想，就是我做一切的修行是为了证悟，证悟成佛，完全就是觉醒，那觉醒了以后呢，我有更多的这个能力，更大的这些怎么讲呢，方便善巧和智慧，更大的这些能量去利益众生，度化众生，所以最终的目标放在度众生，就是成佛是一个就是渠道一个过程。所以这个有点像说有些人要帮助其病人的时候呢，先去医学院深造，然后有掌握技术知识以后来帮助病人，这样子。所以修行的时候呢，说我暂时需要离开病人，但是是为了更多能够利益更好更多的众生，为了完全能够有能力利益众生，这样子一样的。所以在这个里面呢，就是我们说金刚乘啊，这些达乘里面呢就有各种各样的修行的这些体系，做五步的这些灌顶呢，然后就是可以加速，就有点像说你不是在一个博士生啊这些里面荒废了很多年，就是度就是治疗病人，而是你是就是非常努力，该学的东西呢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学好了。博士学你不会拖十年十五年才毕业五年这样，而是就是在尽可能三年甚至就是这样子，就是他的意思是说你学上乘的这些法清修这些这容易成熟令成熟令解脱，这样的意思，令成熟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让一个就是完全具有就是快速的这些方法，所以圆满这些智慧的一些方式，甚至有一些是寄生成就大圆满呢，就是说有这种获得这些有息无息的一些灌顶呢，就是这类的，它是一个很直接的。它有这个修行佛法大乘里面也有就是圆道近道和就是接近这样的这些方法，那我们就是大圆满这个传承是接近当中的接近，那近道的话有点像修持这个就是外密，那远道的话就是修行这个就是说一般以大乘佛法修行的这种的方式，但不论如何这几个呢并不是说接近的这个虽然好，但是不是说这个是对每一个人都是最好的，因为每一个人根据个人的这些缘分个人积累的福慧资粮的差别，所以对他们有自己就是各自最好的，哪怕是修这个小乘的这个呢，这个就不是就是大乘佛法的上士道，哪怕是中士道，那修持这个上座部、大众部这种的，就是基础乘或者小乘的这些修行人呢，也是要做随喜赞叹，因为他们在这个层次上面能够修好。那这样子的话也是非常非常了不起。那小士道呢就是要修的是下一辈子还是就是人天乘的这种的目标呢，那这个并没有直接达至解脱，但是经由善的缘分的积累，它可能就是在 就是再一次获得人生的当中呢，希望过得就是这个生命更加有意义，或者更加就是能够了解实相的这些修行上面更亲近。所以发愿说，我希望我是一个能够不仅仅是享受物质的人，但是同时也是能够了彻悟，就是我们自己的精神的面貌、物质的本体，这些上面呢有一定的超越的智慧。这个世界也是这样子，很重视智慧，很尊重这些知识的一个人道。那在这个里面呢，就是真正要发现说，哦，原来还有更好的，还有更好的，还有更好的。那在这些里面呢，这些就是对自己和其他人都是更好的，那为何我就不选择这些呢？就有这种的就是自己会从慢慢觉醒，慢慢走上这个上层，越来越好的这种。所以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人都修学大乘，或者是就是小乘，这些都是不能勉为其难。但是如果个人就是每个人都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一样，每个人如果尽力力争上游，特别是在能够做好事上面能够力争上游，勇敢的去做好事，在这些上面呢多分析观察，不要局限于这些概念和过去成就的一些偏见，而且直接看以前别人说佛教是什么，他们不一定懂的，或者是媒体说佛教是什么，他们也不见得懂。但真正的你就是原汁原味的这些就是精髓，就是佛教里面的这些共同在学习和就是传承千年的这些精华，那这里面看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可以判断。所以这些呢就是要有自己的这个学习，要有自己的判断，要有自己的一种的怎么说呢，鉴别。所以佛也讲了，比丘与智者当善观我语，如恋结魔经，信受非为禁一样的。所以就是有这方面的这个必要。那就是这个是最终我们说解脱的这个基本的这些解脱的利益的这个上面的基本的发心，然后就是以及他的修行，然后再进一步他获得的这个果位，或者是他就是他得到的这种的相应的这些成就。那然后之后呢，我们在今天继续一直善知识这个一直善知识，或者一直上师这个，一直上师呢就非常重要，在整个佛法里面，那不仅仅是佛法，我们在任何一个世间的学问当中呢，就是师这个概念很重要。哪怕是你画画，也有一个画画的这个师承，以西方也是，就是各种画派。哪怕是你就是做茶道，也有就是茶艺的这种的，就是传承。哪怕是你做陶器工陶工，那这个也有陶艺的这个传承。那就是西方的，比如说哲学的话，也有哲学的传承，东方也是一样。那你说画唐卡，这个也有唐卡的各种的流派，这些传承。那在医学方面也是一样，就是这个是属于哪一个医学系，哪一个传承，所以这个也有医学的这种师徒师承的这种传承。所以在哪怕你字画的话，也有这个是属于这个四大这个字画的这些传承吗？你是哪一种的字啊？就是不同的，这个也有传承，就是师承的这个概念。哪怕你在厨房里面做饭的话，也有就是不同系的菜系当中的这些具体的一些人的这个关键的一些出世的这些引领指导，然后学习木匠也是如此。那写作这些各个方方面面都有一定的这个，就比如说语法也有这个过去有这个成体系的这个高度发达的四种的语法家体系。所以总的来讲意思是说，不论我们做什么，其实就是师这种概念很重要，学什么东西都是一样。 要有一种就是一日为师终身为父，这些就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古代传承上面对于师的概念是多么的重视。那在修行佛法上面呢，它是不是一个世间学技术学知世间的知识，包括服务性的就是技能或者是就是开创性的这些技能上面，它不是在虽然当就是佛法呢，就是也有这种宗派源流这样的一些概念。藏传佛教有这个尼玛萨迦噶举格鲁这种的传承，四大这个传承，还有其他的小的传承。就是禅宗的话也有顿渐的这个传承，像顿渐里面又分其他的这些传承，那当然就是跟就是其他的佛教也一样，它有这些我们以前看菏泽派啊，或者是说那个曹东宗啊，还有什么就是很多其他的一些宗派吧，就意思是说整个这些精神的法统里面呢，有一些已经消失了，也就是说以前比如说小乘的话有就是18部，18个部派，就传承很多都现在都没有了，就类似的，但是是还有一些有的是从过去久远的时刻一直传下来的。所以但是主要是说精神里面不仅仅是一个哲学方法论的问题，而是真正的实修实证的经验的这些人，那就是他是活生生的证悟的一些例子。那这个的话就是说不是一般的概念，就是说不是一般的随随便便的人或者是这些都可以指导的。所以说解脱轮回的这些佛法经验的这些教导，结合这些理论的知识，这种的人呢，我们一般的就是说靠天仙呢、靠这些看起来有灵气的这些，有些人相信各种的这些精灵啊、世间的神鬼啊，他们引领不了，因为他们没有达到，他们没有这个方法，自己没有证这个东西这个部分。所以那恶魔的话他也有他的那个能力和神通或者他的一个方向，但是这个也没办法。哪怕是世间在一些社会里面就是以前古代的罗马什么凯撒大帝啊，是那个亚历山大呀，那东方的很多君主，印度各个地方，在国内就是也有很多，但是这些世间的君主受人就是就是敬畏啊，非常非常的崇高，是天子或者是就是龙子这样子，但是他们呢并也没有能力，就是他们是属于轮回在这个世间在这个国土方域当中的王，但他们并不是这个自在于这些现象的王，一切现象的这种。所以哪怕是天凡大梵天啊，就是地势天这些梵天的众生呢，也不能给我们就是指路。那我另外一方面，我们说我们就特别喜欢就是或者是就是自己的亲眷父母兄弟姐妹这些呢，亲朋好友，他们也不能够为我们指出出世间的这些智慧道路，因为他们虽然对我们就是非常慈爱，愿我们一切都好这样子，但是他们对这方面不是权威，对这方面他们没有经验，所以也不能够引领我们走出这些处理轮回解脱以及证悟觉醒，就是这些上面呢他们没有办法的。所以就是说就是在这些上面呢有特别的一致善知识的必要，就是在这里在善知识能够帮助我们就是走出这种的轮回，获得变质的这些果位，就是意思是说我们一般来讲就是没有真正的就是在大乘佛法的修行当中说没有依止，就是一切经部序部论点当中没有提过说不依靠善知识而获得这些圆满成就的这样子，就是依靠仅仅是依靠自己获得解脱的历史上是没有的。即便我们之前说过就是独觉乘，但是他独觉的意思是说他要依靠经包括里面的戒 以戒为师，已经那获得的也是比较有限的一个果，所以这个经呢由谁讲呢？这个论呢，这个就律呢，三藏戒律论这些没有人写，没有他们这些导师的话，他也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而获得成就。那特别是在大乘佛法里面是特别重视这个戒律，重视这个师承。师承呢，就是它不是一个死的这种的里面的立论，它是活生生的，就是把立论运用在自己身上，并获得这些证悟，这样子的一些人呢，这个呢就是活的立论一样的，就是很难得。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在说，善知识的引导，那就是有一点我们像头上放了一个 GPS 一样，能够知道我们的方向。那靠自己摸索呢，有一点像空旷的这个原野上面，双眼盲目的人呢，寻找这个道路一样，非常困难。有时候在悬崖旁边支持，但是都支持悬崖，就是近在咫尺的悬崖边行走，但是都不知道。有时候呢，他本来要找水，但是却走向了这个无边的这个荒漠，也不知道。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们在这个修行里面一直善知识非常重要，所以不能所以这个是那么重要，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虽然我们今生的生活可以依靠，有某一种程度上面可以依靠父母呀、朋友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天人的护佑啊，这样子但是说修行正悟上面呢没有办法，如果我们一直错了这个就是带领错走向了一些盲目的方向，那这个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一样，就是有一定的风险，有一定的后果。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一定要说这个什么为一指上师或者一指山，这是作为一个章节来专门讲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怎么样去寻找一个具格的具备法相，具备合格的这个山知识，这就是说观察，这讲的是从远处就是大厅近处观察，一起居住，或者是某一些方式去观察。那声闻缘觉的这个呢，有点像清教师一样，就长者的建议，在他不是那么就是相对来讲不是那么的重视这个师承，比起大乘佛教，师承他是很重视，但是作为一个长者就是权威。然后就是给予建议，就是给予这个管理，就是修行的指导，这样子，这种的方式，他自己需要具备之前我们说过的这些种种的别解脱戒呀，出家的话，他还需要有出家的一定时间的资质呀，就是出家有10年啊这样的一些年头，然后他经历过一定的考验一样。所以这证明他是一个就是人格贤善，才智圆满，然后性格稳重，就是具备一定的功德，这样的一些人。那菩萨称的这个呢，就是要有一种能够调伏自己的心，就是这些里面呢，就是我们可以一个一个等一下再说。就是金刚秤里面呢，也有就是说像是具备的功德，要特别是精通这个内蓄啊，内密。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无上瑜伽，大瑜伽、无上瑜伽，或者是就是阿地就无等的这种的瑜伽，所以得受过所有的这些灌顶呢，持有这些戒条啊，这样子的，就是没有破过没有破这个根本的这些戒呀，或者是就是还是保持着这个戒体的这样的意思，这边。有密乘的戒，就细微的不破也就是有点困难，但是其实是非常困难，但是说他一直保持的根本戒没有破，这样的意思。所以洞察他们也有这个具体的一些方法，所以这些呢我们可以一个一个说一下。第一个，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呢，真正的要像过去讲的观察12年呢、3年呢，这些其实有一定的困难。困难在哪里呢？就是说我们并没有那么长时间跟这些上师相聚的这个机会。其实很多法师或者是传法的时候呢，去一个地方呢，也就是 几天几个月这样子，就是去的时间呢比较短，他不会停留那么长的时间。然后说这个，然后其实都是一种的缘分，一种的彼此的都是福德因缘的这些力量推导。然后就是说自己依什么样的依止什么样的上师，跟自己的发什么样的愿心也有关系。我们说发愿的是一个世俗的这些目的来修行的，这样子可能他碰到的就是仅仅是能够满足世俗的这些愿望的一些人，帮助你做一些积累十善啊之类，这样当然这些都很好，很有功德，但是意思是说他仅此而已，不能给予你超越的智慧这些方面的一些引导，那就本身自己也不求这些超越的这些部分。那另外一些呢，就是真正能够知道然后生死当中的超越，死无惧，然后深有把握这样的一些过程。那更有一些呢，就是让你相续呢寄生获得成熟和解脱这样的一些上师都有。所以一直上师本身非常重要。我们说我们之前讲的一样的，就是我们既然在这个没有堕入到地狱恶鬼旁生的三恶趣，然后也我们的目的也不真仅仅是为了人道阿修罗道天道的三山趣，知道那边就是也是苦因，三恶道是苦果，三山趣呢这边就是还没有马上展现巨大的苦，但是苦因都在，还有没有离开。所以我们在趁这个现在的这个下曼的人生呢，把自己的心呢摄受到一种有意义的方向，善用人生或者是过有意义的生命，那就是说赶快修行，早日能够就是自在于这种身心的迷障。那这样子，所以说就是还没有这个证悟之前呢，自己都要有一种的引导，修行上面的引导。我们一般来说就是经律论或者是这些呢三藏四序，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学习的教就是基本的这些理论的部分。然后戒定慧呢就是实修它的理论的这个就方法。那教法和正法，教法指的是三藏四序的教法，正法就是只要指的是怎么样能够证悟呢，在个人的经验上面怎么样就是成熟呢，实现呢这些经典里面讲的各种的境界，各种的这些能力或者解脱，那就是经由就是戒定慧，戒就是辅佐这个定和慧的一些就是方法，就道路一样的，先开辟这个道路，然后经在这上面实现走，最后能够就是达到目的。所以为了自己和无边的众生能够脱离轮回，脱离这个就是轮回的这种像笼子囚犯一样禁锢的这个状况呢，就是依靠善知识的引导呢，我们就是能够在修行就实际的修行学习和修行呢，所以就不进一步解脱这个意思。所以观察这个上师，就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观察那么多年是不太可能的，那因为就是这会有也有些人就根本也不懂得怎么样观察，有很多上师的这些种种的视线你也没有能力做很细致的观察，但是基本上面还是有一些这个规则和方法，就是去判断比较依靠比较适合的一个人。所以就是这个上面呢具体有就是说趁自己的年轻的时候呢开始就是做这种的修行的这些打算。所以抉择这个上师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到就是说追随上师前先要观察，那观察的时候是不是说 我们就是可以随意的下结论呢，随意的判断也不是，但是大体上面你知道他的一个人品呢，基本上知道他的一个修学的这些，就是经验呢，基本上就是能够彼此之间的沟通还没有形成很多障碍呀，这个很重要。所以具足上师的功德，上师所具备的这个功德，就是说，以前讲的就是让弟子接近就是成熟，或者是解脱这个方向上面的上师的一个功德，就是说有一点像每一个人的弟子呢，经依止了这个上师以后，没有马上变成就是很大的修行人成就的话，他也是往这个方向就是迅速迈进，就有点像一个木棒或者木条放在檀香的这个木盒里面呢，就是拿出来的时候也有檀香的味道，是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遇到了善知识的时候要非常非常的珍惜，以他的这种先德作为这个助伴，让他的这种就是就教研呢融入自己的心，一旦依止的时候要这样子的去做。那上师的这些基本的功德呢，就是说一位具德的这个上师，一个是没有犯这个分别解脱戒、内菩萨戒、密金刚密乘的戒，是这几个意思。就是外没有犯这个，如果是他是出家人的话，出家的戒，那他受了多少戒就是多少戒。那在家的话有在家的戒，或者是瑜伽士的话有瑜伽士的戒，那这个意思。内菩萨戒，菩萨戒里面也是我们说就是利益众生的这个发的愿誓愿，这个是最根本的戒。里面的细微的戒很多，就不包括这个，就包括很多，就是不诋毁这个其他乘的这些佛法呀，不自赞毁他这些啊，就是包括像不盗三宝之财物呀，就是当然也不到其他的财物，但是特别是就是弘法者的这些，不破坏，然后不破坏这僧团的和呀，就是这类的很多，就菩萨的具体的戒条的话比较多，但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没有放弃过，从来没有放弃过利益众生的这种誓愿，度化众生、成就佛果这种的誓愿，所以我始终保持愿，所有众生能够就近成佛。为此而修行这样的一种的愿心，这个破掉的话，就是说很多戒体都已经不在了，就是说根本的戒体，就是最基本的，如果这一条没有的话，就是说达成佛法的这些修行的这些就是基本的基础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那就是平时我们都要想，这也很重要。密乘的这一修行呢，密乘的这些见解里面呢，就是说十四条根本戒呀，这些都是通用的，这对于只要是心持密法灌顶的这些修行的人呢，都是一样的这些戒。那瑜伽士的这个戒呢，主要是以内密的这个就是无上瑜伽为这个就是灌顶的这些四级灌顶的这些修行人，那他得到灌顶，他又不修和没有就是守这个戒的话，他算不算瑜伽士呢？也不算。真正的我们说的就是瑜伽士呢，可以是男女任何瑜伽士，但是他的根本的上面获得灌顶以后呢，还有这个一定的这个持戒和心持这种的。那这个金刚密乘的戒、菩萨戒和分别解脱戒呢，就是就是相互就是融入的，一个人可以持有这三种的戒，怕是你是出家人也好，或者是瑜伽士、在家人，任何人都能够保持这三种的戒为一体，就是外内密的意思。然后这个是一个就是出家众不是就是说那个需要具备的戒的部分。那另外一个是特指就是通达这个经论，经虚论点，然后博学多闻这样子。通达经虚论点的话， 筋指的是这个弦的部分，絮主要是密的部分，论点就是说絮的部分也有论点，筋的部分也会有论点，所以这个意思。然后是第三个是具备大菩提心，广大的菩提心，对众生呢有如同自己的孩子一样，就是有很广大的菩提心。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之前讲过证悟空性以后对没有证悟的人升起的这个菩提心，还有就是积累这种福慧二资粮，然后从就是粗大的名相那当中呢，就是看到众生，看到有情众生在受苦啊，这些升起菩提心，然后观察就是一切法的本质的时候呢，又发现就是圣意的这个空性，所以就是以这种的方式发心，或者是能够依靠就是戒定慧的这个修行，就是说我们平时以前讲过的，就是就是设这种的律意戒、设善法戒、饶益有清戒三种的。设律意戒就是自己要自己清净，就是自净其意，或者是这个当中的其中一部分就是清净戒律。那另外一个就是按照如法的禅定，把所理论获得的知识呢实践，这样子的话要修习这个禅定。那最后呢获得智慧，所以就是获得智慧以后呢，就是设善法戒，这个以后呢饶益有清戒，就是说首先自律，然后呢就是吸收这种的智慧和修持，然后再一个就是把这个运用在众生身上，这种的戒。那还有就是说资粮道和加兴道当中呢，就是对于离边、离极端的这种的空性升起一定的定解，然后而产生这种利他的这种发心，所以这是一个。然后就是说从证悟到就是八七地之前八地之前呢，就是七地当中呢，就是还是有这种意乐的这种的清净的发心，所以就是他也有这样子，就是三清净地的这种无情的分别智慧自然承办，这样子一种的艺术的发心。所以最后也有就是无缘大悲，就是远离二障，就是这种的发心。所以总的来讲，因为我发心有很多的分类，就是开始的时候就是观待因缘业力，然后发心。第二，慢慢之后呢，修持当中呢，就是产生真正的就是体验式的发心，然后见到空性的时候呢，见到空性的这种见空性发悲心这种的广大的证悟而引起的，然后就是自性相续完全解脱以后的这种的发心，然后就是不可思议的佛的这种的程度的这种发心。所以不论如何，就是也许不需要分这么多，但是说就是我们就是作为世间的人呢，都会有很多发菩提心这个部分呢特别重要，所以之前我们说的这个菩提心当中呢，就是如果我们有盗窃、抢夺或者是这些的话，这些是肯定没有发菩提心的，如果我们破坏别人的这个修行，然后就是对别人造成身心的困惑和痛苦，那也肯定不是发心。如果别人正在这个修行的道路上面，我们强多就是让他们还俗，让他们破戒，我们让他们就是产生这些纷争，这样子也是没有菩提心的特点。当然就是以前讲过的这个，就是杀父杀母杀阿罗汉破和合僧佛身出血这类的，就是无间罪，当然肯定是这个果报就是这样子。所以类似的就是说，对于没有只有小乘根器的人，我们硬要跟他们说大乘的这些里边的这些空性，这个也是不对的，这个也是就是菩萨当中的犯一种的戒，所以不能勉强，就是已经大乘的这些修行者，让他就是退堕，他只能修一个就是基础乘的这些，你说大乘怎么怎么样不好啊，或者是因果不存在啊，或者是就是这类的，就是干扰别人的修行， 所以就是没有成熟的人呢，强行的把他拉到大乘，或者是大乘的修行人也要就是让他退失信心，然后这些呢都不对，也是退堕到世间法，或者是没有修行，或者是小乘佛法的修行，这些呢也没有，就是也是破这个就是慈悲的这些戒。然后当然就是造成分裂啊，就是很多种的，这些都是种类似种种吧，就一主要的意思是说我们现在讲的就是说具有大悲心，他内心当中这个上师的特质就是看众生犹如自己的孩子，他不会给你就是造成很多修行上面的这些退失，修行上面的障碍，那这个很重要。当然就是不是所有的心都是由上师控制的，你自己是他怎么样往上往正确的方向指，你都往另一个方向退，这样的话拉扯的话肯定不能算是他的责任。但是大体上面他不会故意的就是伤害你，或者是故意的就是把你引到错的方向，这个意思。然后呢，这是上师呢还有具备这种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就是四摄法，就是四摄法的意思是说能够知道怎么样去调伏弟子，就是我们说布施呀，给予一些这些礼物呀，这个布施可以是一些礼物，也可以是一些那个法的教言，那这样子的话他也能够弟子能够领会到很多就是这些东西，特别是送东西，其实这类的就是给他加持品啊，给他甘露丸啊、药品啊、金刚戒呀、甚至是这些佛像啊、佛塔呀、就哈达呀、还有佛经啊这类的，就是一种的布施。那爱语的这个部分就是说我们有时候说虽顺这种的世间的语言的一些规范，就是远离，就很不喜欢呢、啊、就是有一种的就是爱语的意思，就是表情上面呢比较舒展，比较平视，然后甚至是含着微笑，比较健康的一种的就世俗的礼仪的方式，和蔼的一种方式呢跟你沟通，这个意思就是比较就是愉悦的一种的状态吧，爱语。然后另外一种的就是爱语，就是以教法的方式来利益众生，所以引发别人的这些信心，保持让别人保持戒律，让别人呢就是闻思修，然后让他人呢就是知道如何积累二资粮，包括积德行善，这些就是最后呢就是有功德，就是智慧的功，升起智慧的这种功德，就是宣说法义，这类的就是爱语的一个部分。那这个里面呢当然就是说很重要，善知识当中呢，对于如果有一些人对自己就是家人某一个人呢，对就是自己家人家族的，比如说某一个法师是很有学问的，但是你得罪了他的家族的人，但是这个法师呢还会就是完全没有分别的跟你讲法，这个就是说你没有就是没有怨恨的之心来对别人说法。然后对于有一些愚钝的人呢，他跟你讲了很多很多的法，但是你还是围绕在最基本浅显的就门外的这些问题不得其门而入，内心当中呢就是非常的这些愚钝，这样子的话呢，那这个上师呢也是能够承受这个劳累为他说法，使他就是能够进一步了解佛法法义。还有一些是说有些人呢很就是怎么讲呢，诡异狡诈，或者是有些怎么讲呢，想有一种的欺骗啊，有一些世间的各种的真就是名利财色的这些需要啊，这样子以某一种的不是那么亲近的方式来就是就是在这个法师的周边的话，他应该对这些人呢没有嗔恨之心，所以就是也能够爱于的一种方式。他主要是说对于心性不成熟的人，或者志趣不太向善的人呢， 还是给予能给予他们相应的一些修法，包括布施呀、持戒呀这样子。然后对于就是我们说贪嗔痴慢疑这些比较清净能够调伏自己的心心绪比较善的这些人呢，然后进一步讲这个法义四法印呢、十二因缘呢，以及就是修行的法门呢这些，然后都有疑问这样子，随时提问都能够给他就是宣说法义来解决他的疑惑，这些都是我们说的爱语的一部分，就是一个上师金刚上师他具有的一些特质。那利行就是利他行吗？利行的话就是没有成熟的人让他成熟，已经成熟的人让他解脱，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些方面呢有可以就是说就是今生的一些劝导，让他知道如何就是增长自己的十善，包括十善的这些功德，会让他就是长寿啊，会让他就是增长一些世间的这些财富呀，就是积累福德而产生的。因为很多人就是他只有兴趣的只有今生的利益，对于其他的任何的东西不感兴趣，那这样子的话可以就是也让他修行的时候呢，让他说为了圆满此生和来世，甚至不相信来世，仅仅是此生的话，让他就是积累善根，然后护持自己的这些德行，增长这些可以就是增长寿命啊、财富啊之类的。那对于来世有兴趣，那今生和来世都有兴趣这一类的人呢，就是我们可以让他甚至就是说你可以舍弃今生的很多的这些就是特别是对于来世很有关心，已经年纪大了或者这样子啊，就是这样子的话说不要太注重今生的这个亲啊财啊位啊这类的，还是就好好的去修行，所以甚至是出家这样的方式呢，就是后世获得安乐，所以不要再去是进一步贪恋自己过去的美好的年轻美貌的时候呀，或者是过去的一些爱恨情仇啊，或者积累的财富还要积累这样子的一种的观念所以这个是一个。然后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今生来世这两种都比较就是很有幸很向往，今生也有福德来世也有福德这一类的这些人呢，就是让他知道说世间就是出世间的这种的离欲，离欲才能够真正的就是生生世世能够更加的就是自在。如果被欲望一旦束缚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个期待恐惧，没有得到的时候希望就是跟不上而希望得到，或者是太羡慕得到的人，嫉妒得到的人，那自己得到的过程当中呢又不惜这些造业，那造完业或者是得到没得到很难说，但是知道得到的话又会是怕失去，最终还会因为生老病死而失去，产生这种留恋和不舍之心。所以意思是说只要有这些期待有这些贪欲很疯就是一般的就是稍稍有基本的需要很正常，但是如果是过分的这些融入贪欲的心呢，让自己不能自在，今生活得不开心，来世也没有好的果报。所以贪欲之心的最终的果报是这个恶鬼道，嗔恨之心就是因为贪欲当中产生的这个攀比、竞争、嫉妒、娇慢的心，还有就是痛恨这些比自己更好的，或者是看不起比自己不好的这一类的心呢，也会投身到这些地狱的因。所以意思是说今生也会遭人这个就是就不解，或者是甚至是产生一些隔阂纷争这样子。所以我们说劝导就是在家和出家的人呢，去向世间和出世间的就是离欲，世间当中你也知足少欲，这个特别重要。其实你要获得今生的快乐的话，其实最好的就是保持一种知足，珍惜现有的一切福报，这种呢会让你就是满心欢喜。不然不知足的人，你拥有再多那些东西或这些呢，并没有真正的被你重视，或者是被你就是真正的享用过，而是获得以后它又变成不重要，也要获得更的新的东西这样子。所以 就意思是说在世间当中呢保持知足礼遇和这个怎么讲呢，珍惜现有的东西。那出世间呢就是最终你要就是获得自在于这种欲和欲望的一些陷阱的话，那最终陷害你的并不是少而是欲。少的话这些多和少根据福报不同而会有的，但是欲望呢它像一个无底的洞，永远填不满的一个洞一样在那边。所以只要欲望那么重的时候呢，就是种种的这些情绪，种种的这些业都是由此而起。所以让我们获得身心的清安，来世获得清净的这些人天，或者最终呢就是出世间离欲，就是能够获得证悟。所以这个方向呢就是把它引向这个更上乘的这些修行。那这个就是说力行的这个意思。那菩萨当中呢也有就是大菩萨，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菩萨道的修行的人呢，他也有这种比较困难的时候，也要修持菩萨行来力行利益众生的行为。就是有一些人是曾经没有种下任何善根的人，他的习气很不好啊，他的就是性格非常暴躁啊，或者是就见解很就是总是有一些邪慧啊，邪慧的意思比较邪知邪见的一些思绪呢一直萦绕在自己的心头啊，然后不能够如法的修行。所以这类的呢就是很难让他就是行善。这类的人就是对他们就是还是保持一种的这些利益之心。那还有一种就是现在财富权位这些很圆满的人，所以虽然就是这样的人呢，他容易产生说我在这个世间上面很有地位，很有名分，很有财气，这样子就是说对他因为骄慢的心呢就是比较放逸，所以就是他也比较难。然后呢有一些是外道的见解串习很多年，然后对他要行持这个佛法的这些利益布施法布施的话有一点困难，因为有很多人曾经可能没有进一步的这些缘的缘分福报去学习佛法，但是比如说曾经在文化大革命呢这样年代里面，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有很多人是就是见解上面会有很大的这些改变，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是有一种怎么讲呢，什么都很难真正的就是特别是精神的道路很难修持，因为好像在那个这些动荡当中也是遇到一些障碍之类的。所以在这个意思是说已经串习就是各种外道或者是这样的时候呢，很难就是去让他去入佛法的这些修行当中。他有些时候呢对于佛法有偏见呢，有一定的这些真的先入为主的观念呢，或者过去的一些印记和概念里面走不出来啊，没有真正知道他是不是当时的意识的这个气氛造出来的一些就是很比较不理性的非理性的一些东西，而是真正的就是没有观察的这个真实的这个观察和修行的这些机缘。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就是比较困难利益他们，但是渐次的能够帮助他们。这些人也不是说一点都没有办法帮助，这些帮助的方式就是说地会智慧比较不太够的人呢，先让他学习一些基本的比较基本的一些概念，让他就是能通。然后有些时候一些人呢锁在一个观念上面，一个卡子一样，就是这个关卡过去以后他就通了。也有这样的人，很多人是这样子。其实也许他真正需要的仅仅是一种温暖的一种的气氛。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个当下面就谈话的话，他就有安全感呢，有一些沟通的能力。那另外有一些人呢就是因为他怎么讲呢，环境如果那个环境稍稍变一下，大环境那他也能接受，但是大环境使他变得就比较不容易接受，这样子也有这种的原因。所以如果是已经他的智慧呢就是从对佛学的这些修行的智慧呢就是从没有到有的一个过程，就是先讲简单的 然后在有的时候呢转为中等的时候呢进一步的这些教授，然后中等的呢在变为广大的时候再开始要讲很深的这些法教法要这些智慧的这些法统。那这个然后通行通行的意思就是说就是自己跟他们呢就是一起来就是修行，比如说有一些我们所说的同事，就是菩萨可以劝导他们安住在这个所修的这些境界上面，自己也对应的修这些法，就是大家一起来修，这样子的话很开心，很多人觉得哎呀那太好了，一起吃饭一起修行一样，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就是有缘，就利益众生，那这样子的时候呢经常利益众生的这些行为和这些话语全部都在一起，所以就是意乐动机已经有了以后呢，在实际的付出当中呢就是也要就是实践，这样的意思。所以仅仅是如果说行为和说法相反的话，很多人不能够跟着学或者是跟着修，或者说很多人不能够调伏他们的心，那真正只有就是自己 和他人呢就是言说和自行只是调伏他人调伏自我，全部都在一个水平上面，这样子的话那能够心念能够就是调伏自他利益自他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同事的意思就是说大家有一定的共同来修行的这种环境，这是为什么有僧团的这个环境禅修中心或者其他都是这样子。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摄受弟子的这个方便善巧，就是这四个就是四摄法，布施爱于利行同事以这种的方式来就是摄受弟子。那这是一般的就是具德上师的就是基本的功德，就是说一个是持三乘的戒，一个是通达经论序经序论点吧，然后具备广大的心，如同独子对众生好像自己的独生子一样。然后第四个就是以布施爱于利行同事四种的方式来就是就是弘法利生这样子。金刚乘的这个传承里面呢，金刚乘的上师的功德就是说一个是自己呢获得不间断的这个灌顶，也就是成熟相续然后没有违反灌顶时的这些誓言和承诺，就是持守这个境界，然后就是烦恼很少，就是很大的分别心啊粗大的烦恼很少，就是比较相续呢就是心境呢比较安静调柔这样子。然后对于这些显密精通金刚乘特别是基道果的这些序部呢都了解，然后呢就是念修已经圆满，就升起次第啊这些就是一定程度的修行已经圆满，然后就是已经获得了某一种程度上面的见到或者是某一些正量，就是相似的这些空性或者是如是的这些空性的这些见解已经就是在已经成熟，所以然后具备大悲心，就是很强烈的悲心，然后已经就是断除对世间的贪着，就是意思是说就琐事极少，这个意思就是世间的各种各样的琐碎的烦恼的事情呢这些就是各种就是这类的就是名利财色的这些活动呢比较少，这是这个琐事极少，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精进修持为处理轮回和就是未来就是精进修行厌离世俗，就是具备强烈的处理心，然后让他并是其他的人呢能够就是就是修行劝诫别人的修行然后以各种善巧调伏弟子，就这意思，然后就是加持，就是依照这个上师的言教来行持，然后具有清净的这些传承，具备加持的意思就是说修行获得的一种的功德，那 调伏的人和没调伏的人，修行正悟的人和没正悟的人，从外向上面和行为上面都有一定的差别，所以这种就是差别，就是加持的差别。这个在一些人的这些经验当中，修行或者没修行的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些正悟者的这些不一样的这些特质，或者是他们的话语、他们的行为，这些都能够深深的触动人。这些都是本身加持是一种的我们所说的能力，就是说让别人转变，转为善，转为智慧，就是这个意思。然后我们就是今天到这里吧，然后大家肯定都有一定的这些概念了，所以这样子的话也就是修行上面会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我们今天到这里，那当然都送这个日在渐渐说吧，干嘛接生前谈钱了，上级都比别人好。